本节目由方正字库赞助播出。方正字库是中文字体设计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导者，中文信息传播的主流选择。中国人方正字。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已经满九周岁了，开播九年以来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真鱼浅真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长，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呢，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章节功能跳掉。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的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啊，推荐使用写邮件的形式。我们邮件的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The Tid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ide.com。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ide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ide 的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有我们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可以一边听播客啊，一边看这个通讯里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id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年付会员呢还有两个月的优惠。那今天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41期，那已经进入到10月份，我们10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于10月29号发出。我上期节目好像说哈，要在那个上个礼拜发，但是呢不好意思，因为我比较忙，事实上呢我去了一趟瑞士，所以呢时间比较紧啊，所以这次的10月份的会员通讯呢改到10月29号的周二播出。我们播客是周二发，我们的这个会员通讯呢也是周二发。那去一趟瑞士呢，我也去进行了所谓的圣地巡礼啊。那作为我们字体排印的播客节目嘛，我代替大家去了一趟我们著名的 Helvetica 啊，这个字体的诞生地，也就是原来哈斯铸字厂的原址。具体呢是在巴塞尔郊外的那个明星施泰因 Münchenstein 啊，那个地方其实也不远了，从巴塞尔那个是车站坐过过去的话，其实也就二十分钟的地方。但是就是那个厂房还在，当然已经没有铸字厂了嘛，已经搬走了，然后现在呢是变成了一个学校啊，所以呢那个大院儿还在，然后那个整个厂房里面现在已经改成学校了，然后还有幼儿园，还有各种班级，就这样子啊，反正就是所谓的物是人非呀，就是蛮有感慨的。然后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另外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 The Type 曾经做过一个那个中文字体排印研究系列的小册子啊，那个三册一套的。 那其中有一本呢是我写的那个孔雀计划啊，中英文的。然后我惊讶的发现在巴塞尔的设计图书馆里面都有这本书，非常的惊讶。
哦、
因为我们那天是去了巴塞尔的设计学院，然后当地的在中国的留学生还介绍了一下，他们那个巴塞尔的设计学院的新校址对面呢就是这个巴塞尔的设计图书馆。然后他就说，哎呀 Eric， 我看到上个礼拜他们还把这本书拿出来摆在那个门面上。因为就我去的上个礼拜呢是刚好是那个 AGI 大会、就是那个国际平面设计师联盟大会，然后呢有好多平面设计师，而且他们开会就在那个他们学校那边。哎，还是蛮有感慨的，就是当年像什么做字体排印的艾米耶鲁德啊，其实他就是巴塞尔设计学院的嘛，对吧，他们都在那边教书。那更不用说再往前啊，比如说往在以前什么齐肖尔德啊，他们都其实都在巴塞尔待过的嘛。因此呢我就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嘛，回来所以也是非常的折腾。真宇，你十一假期有没有去什么地方？
没有出什么远门。
也就在附近转转是吗？
对。因为我九月底其实出差、所以十月就休息了在家。
好吧，其实十一出如果出去的话，也国内也是到处都是人，对吧？
对。
本来想和大家聊几条消息的，也就是简单说一下吧。有一条消息是英国的科学博物馆 Science Museum 他们出了一个叫 The Monotype Collection， 也就是蒙纳自动铸牌机的一个收藏啊，因为他们是博物馆嘛，它是有藏品的。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专页，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到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去。专页里面呢有一些他们的研究的一些博客文章，然后呢有一些线上的一个收藏内容，这些大家都可以过去看。因为蒙纳铸牌机大家其实并不是非常容易看见啊，更不用说就是真正动起来的那个蒙纳铸牌机了。现在我们大家说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字体公司是蒙纳字库嘛。那蒙纳字库它叫 Monotype， 而事实上原来是有一个机器叫 Monotype 的，就是我们叫自动铸牌机。那蒙纳自动铸牌机这个系统呢，它是那个打字机和这个铸字机它是分开的啊，它是分体机，和那个 Linotype 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网站呢它有很多很宝贵的资料，然后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还拍了一些视频啊，当然都是英文的了，因为这个是英国的这个 Science Museum 啊，他们把视频也是放在 YouTube 上面去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过去看。蒙纳机其实作为上世纪工业革命发展以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影响了字体排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器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到现在呢虽然已经几乎废除不用了啊，没有人在用了，但是我觉得里面的它的一些技术以及它在整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字体设计的一个传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是金属签字呢，就是有冷金属签字和热金属签字。热金属签字就是所谓这些自动铸牌机，它是一边打一边排的，所以都是热的啊。那我自己呢其实是在2023年啊，去年，对，去年在巴黎我们去访问那个法国的国家印刷局的时候，我是自己亲手打过和摸过这个蒙纳机的。然后其实七八年前我在德国也看过，所以呢我都是在欧洲看到的冻着的蒙纳铸牌机的。然后在日本的话，是一些博物馆呢也收藏着，比如说日本的印刷博物馆啊，也是收藏有蒙纳的自动铸牌机的，但是非常遗憾，因为在博物馆里面吧，它就是不是动的。说实话，这些东西啊，因为它是一个机器，如果它不动起来，你有时候很难看得懂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机制。所以，像现在这种线上的这些资料的话，它有一些档案，而且呢，它能有一些这个视频人动起来了，让你看到啊，它到底是什么样，怎么一回事。顺便说一下，我去瑞士的时候，在巴塞尔，它有个造纸和印刷博物馆。然后那里面呢，当然它也是，因为它涉及到造纸、印刷，然后还有书籍制作，所以它那里面呢也有就是没有动的蒙纳机 当然他旁边就是在那个展示的时候他是有就是视频在墙上可以看的啊，所以呢如果去的话呢有个视频总比一个机器冷冰冰的放在那儿会好一些啊，至少能让参观者都知道这个机器到底动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反正作为一个档案资料吧，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过去看啊。当然这些东西因为是英国的所以都是英文，所以可能需要一些英文的基础。然后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这个 Font Creator, 这个软件呢推出了 macOS 版。这个软件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哈，因为它原来一直都只有 Windows 的版本。而且呢它其实是一个蛮老牌的一个软件啊 ,1997 年的。然后这次呢在这样一个时机啊，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啊开始推出了这个 Mac 版。但是呢哎呀说实话吧，我看他们的那个界面就是非常典型的工程性的，就特别像 Windows, Windows 典型的软件的样子，就没有 Mac 原生版的那种简洁的感觉。啊，另外一点呢，但我们作为东亚用户的话，也不知道它这个软件它对这个中日韩 CJK 的支持具体怎么样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就所谓的这种字体编辑器的软件啊，在不断的被开发、更新和移植到不同的平台上去。我在上期的节目也说过嘛，就是现在软件越来越多，这样呢就可以让制作字体这样一件事情呢变得这个门槛越来越低啊。以前的话你要是不是专业的人员的话，你可能摸都摸不到这样的软件。可是现在呢就你花一点小钱的话，你就自己就可以当字体设计师，然后自己可以出品东西了啊。这个其实是在上个世纪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事情。像这种字体制作软件呢，当然现在最流行的可能是 Glyphs。啊，但是 Glyphs 呢仅有 macOS 版，就它没有 Windows 版。那在 Windows 上面呢还有什么 FontLab 这些其他的软件也都是有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给大家多介绍一些各种不同的编辑软件，大家可以比较，然后呢可以看啊。因为说实话现在的这个字体的整个规范也在不断的更新啊，比如说对可变字体的支持，对彩色字体的支持，然后呢对新的格式的这种导出啊，这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啊。那么作为这个真正商业化的生产环境底下的这个工具，它到底是不是慎用啊，这个事情的话也只有比较专业的人通过长期试用一下，你至少得试那么一两天对吧，要动手摸一摸，然后看它能不能从头到尾整个工作流都能符合你的要求啊。这个和一般我们如果你平时不是做字的话，你随便摸一摸然后用来做一下自己的东西的话，用途是不大一样的。我也是希望说以后呢会有更多更好的工具啊，来给我们专业的这个创意者来使用。那我们专业的创意者呢也是希望呢能够多试一下别的东西，说不定呢会有更好更适配的啊。大家呢可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啊，不妨去试一试新的东西。当然了，说实话真正到了生产环境的话对吧，大家甚至对那个版本更新都是保持很谨慎的，要不然的话以前做的东西全废了，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因此呢在制作工具上面的话，在真正的生产环境呢是比较谨慎的啊。但是如果是这个时候是你是比本来只是一个平面设计师，然后现在只是想自己呢试着做一些东西的话，像这类东西的话，你可能啊选择一些比较轻巧的一些比较便宜的一些软件，反正你也不用太大的一个工作量的话，也是可以多试一试。好，这个呢是我给大家提供的几条简短的新闻。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可能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给我们发邮件，或者来问啊，就是关于 iOS 18和这个 macOS, 这因为在9月份已经进行了更新了嘛，所以大家也都在问啊，就是这个新的系统怎么样啊，因为这次好像新系统里面的平方字体呢也进行了一些更新。真宇你更新了吗？
我没有，我近几年都很迟在更新这个手机和电脑的操作系统，因为 我总觉得近几年立刻更新总是会遇到一些非预期的问题或者 bug， 所以而且我近几年没有什么需要测试新操作系统的需求，所以我一般都会比较迟在更新。
嗯，我以前因为出于工作的需要，我甚至会下那个 beta 版，然后要测试，因为我以前有测试的需求。现在呢，我没有这个工作需求了，但是呢，我也是习惯就会尽快的在第一时间更新。然后啊，对了，我上个礼拜从我瑞士回来，我就换了那个最新的 iPhone 16 Pro， 我买了一个新手机。
啊，
然后买了新手机，那自然就是这个新系统嘛。
嗯，
你不得不升到新系统嘛。然后干脆那就这样吧，我就顺便就把那个我自己的主力机换到了这个升级的最新的 macOS 15啊，那个名字特别难念，叫 Sequoia 是吧？这我也知道，它的确是加州的地名，但是偏偏因为就是它是加州，所以加州的地名往往都不是原生的英语。这个 Sequoia 这个词也特别难念。嗯。Sequoia 这个系统本身来讲哈，对于我来讲，我最喜欢的是它那个 iPhone 镜像的功能。
哦。
它是可以有 iPhone 的镜像，那如果你是同一个 Apple ID 的话，你就可以用，你可以在 Mac 上去打开那个你的手机的那个 iPhone 的那个镜像的啊，这个功能非常好啊。然后当然了，我们是字体排音的这节目嘛，就大家都会在谈这个关于这个新版的平放的问题。我也听到了有很多就关于大家的评论，但是呢我必须要指出的是啊，我在那个推特上面也说了，因为 Sequoia 发布了以后呢，苹果官方他每次都会提供这个就是系统自带的字体信息嘛。
嗯。
他会专门写个列表啊，我们系统里面这个系统里面带了什么字体。然后 Sequoia iOS 18的这两个系统呢，他们这苹果官方呢都说了，的确呢这个系统字体的列表也发出来了，但是呢就和大家想象的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坊间就是说嘛，哎呀，我们这次新的系统里面这个平方终于有粗字体版本了，但是事实上大家去看并没有。
啊，是吗？
如果你的手机升你的 iPhone 升级到 iOS 18的话， iOS 18它的这个系统字体可以从机器里面确认的。大家到设置通用，它里面有一个新的选项是字体，然后新的选项是系统字体。
哦。
在这个菜单里面你就可以看这个机器里面装这个系统字里面装了多少系统字。然后你可以看到平方。能确认官方的一个确认更新呢，是它增加了澳门版，所以呢大家看平方现在呢是有简，然后呢繁，这个那所谓的繁其实是就是台湾版本，然后另外还有港，这三个原来都是有的，然后 无论是 iOS 还是这个 macOS Sequoia 都新增加了平方澳，也就是澳门版，这个是确实的。但是如果大家在接的网里面打开看的话，你发现它里面呢只有六级字重，而没有所谓的就是更粗的。这个事情大家其实蛮关心的吧，也就是因为平方就是你打开看，就它有这个细的 ultralight, thin, light, regular, medium 到 semi-bold, 啊，所以呢一直没有粗的那个 bold 的版本。啊，这是大家一直吐槽的嘛。所以呢从官方上面看是没有的。这是 iOS 的情况，然后 macOS 10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个苹果的官方文档啊，它也有写 macOS 的 Sequoia 的系统字体，然后呢，平方字体的版本呢，更新到了 20.0D4E1 啊，这个和那个 iOS 18的那个平方版本是一样的，也的确增加了澳门版，但是也里面也只写了只有六级字重，
嗯，
啊，所以这是官方的消息。然后你如果去看它的各种的那个 release note, 就比如说什么各种更新的那个内容的文档，你去找内容，没有任何关于字体排印，特别是关于中文方面的一些信息啊，这也是我一直在吐槽，就是苹果很多东西它都不写文档，它都不在文档里面就公开说，就是就要你自己去套去猜，这个特别讨厌。嗯，但是事实上呢，就是的确是有开发者就也说了，就是系统呢是可以 调用到粗体以上，就是那个 semi-bold 以上的更粗的字，系统是可以调出来的，但是呢需要开发者去调。
哦，那 web 可以使用吗？
对，是 Safari 是可以显示出来的，如果你去调了的话。
哦，就是用 CSS 是可以调用到的。
但是你也知道嘛，在苹果里面去调了 CSS 的话，你还要用特殊的用法去调嘛。它的首先你不能指定平方嘛。
但你直接指定一个更粗的字重是不行的吗？
你是可以的。
哦，
对。
啊，那还可以。
但就是你必须要用什么系统那个什么 UI 去写嘛，你不能指定平方嘛。
Safari 不行，但是 Chrome 可能行。
对啊，就是这个，所以啊，就是苹果一直在搞事情。
嗯。
然后呢，很多事情他自己不说。因为 OpenType 这个特性它可以自己加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苹果它自己在试，它在背地里自己在做一个平方的可变字体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嗯。
而它仍旧保留了原来的六级字重的，也就是原来的那个所谓的静态字体版本。
嗯。
所以呢它对外呢只显示出来去看的，就是大家一般用户能调得到的，就是那六个静态的就跟原来一样的那个六级字重的版本。无论你比如说你在 Word, 你在 Pages 里面或者在什么文本编辑里面，你可以放出去给用户的，你只能调到那个平方的六级字重。然后呢它背地里它其实是有一个那个可变字体版本，而且这个其实废话嘛，这个是天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它肯定要往这个可变字体方向走的嘛。
嗯。
无非呢就是事实上他之所以他没有放出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还在 beta 版本，他自己还在调。
嗯。
我们能看到症状。有很多朋友的反应嘛，就是跟我们反映说，哇，为什么这个字体怎么渲染的，它有疙瘩之类的。
嗯。对，这个我倒在不止一个地方听有人说这个。
但是如果你真正用那个静态的那六款字的话，是不会有那个疙瘩的。
嗯。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写文档，然后你选的那个静态的字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一些系统操作里面，如果它系统它可能就优先它会调用它的可变字体版本，然后用可变字体版本去拉显示最粗的或者显示细了的话，那么这个可变字体版本可能它会有一些显示上的 bug 的问题。然后这个 bug 呢跟这个字体内部它的，当然因为可变字体嘛，它那个布点因为它要加那个 delta 值进行变换嘛，所以那个布点的位置是有问题的。如果对的不准的话，然后再加上那个渲染引擎也一直都在变嘛。它那个渲染引擎如果因为渲染的不好的话，就很容易出疙瘩。可变字体大家知道吗？我们自己设计师要做的话，那个点要对的很好的，然后再去挪嘛。如果你挪的刚好不上不下，就刚好正中间的话，那个渲染引擎就在渲染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嘛。
嗯
嗯，其实不是太认真看，其实还看不出来。但是你一旦被指出来有疙瘩的话呢，就在你再看就这个心就过不去了，知道吧？你总是看到有疙瘩。
好吧，
因为这个可变字体这个事情，它根本就没有暴露出去，苹果根本就没有在公开来说这个事情，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就是说它其实此时此刻还正处于一个 beta 的阶段。所以呢大家稍安勿躁，好吧，我们作为外人也不要随便乱猜测了。说实话，如果他真正能达到那个能用的水平，他等到他能公布了，那我们等他公布再说，好吧。而且事实上的确不仅是我们中文字体，就是整个这个可变字体在各种 application 上面都有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 bug。 像Adobe 软件用可变字体也会出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 bug。 我在 InDesign 里我都一般都不敢用可变字体，用可变字体出来总是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 bug 有时候。
啊，是吗？
嗯，是的。
好吧。
嗯，所以呢说实话，就关于这个新系统和新字体呢，因为公开的消息并不是非常多，而且这事实上可能会有还有一些变化吧。嗯，所以呢我们也就先只说这么多吧，好吧。
嗯，
那振宇你可以等你升了 macOS 的时候，你再多用用看，
说不定那时候已经修复了。
对呀，不过哈，这次可以确认的是，这次新版的这个平方里面可以显示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字了。
哦，增加了一些特殊的常用字。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字其实它是位于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个中日韩表意文字或者说叫统一汉字的 G 区，扩展 G 区 ABCDEFG， 然后它的马位呢是在很后面，在什么 301DD 啊，在第三平面了啊，所以呢平方并不是说把这个第三平面都把那个 G 区都做了，
嗯，
平方只做了 G 区的几个字，几个字而已，这其实有那么大，它只做了几个字。而且呢，大家也知道嘛，表表面的表字是非常有名的嘛。说实话，做这个字呢，非常有利于就是他们在做测试嘛。
嗯，
其实这是一个压力测试最好的字嘛，因为它有这么多的笔画。然后呢，如果你在做可变字体的时候，对吧？你拉一拉变变，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嘛。所以呢，他就其他字都没做，就特地补这个字，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嗯，
我们当年在做思源的时候，对吧？这个字还没 Unicode 的码位的时候，我们就先把这个字做了嘛。
对，
是字体设计师，因为他们想堆一堆这个各种部件，看一下这个字这个灰度能黑到呢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能糊成一团，对吧？所以呢，大家在 iPhone 上面呢也是可以直接打出这个表表面的表字的。当然了，你在小字号里面肯定就是糊成一团，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吧，那这些消息和也算是听众反馈吧。啊，简单的听众们就做到这里，我们下面切入今天的主题。
嗯，
今天的主题呢是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 GB18030 的第一次修改单终于发布了这个事情。当然了，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非常关注这些编码的事情，其实我们自弹自唱开播已经九周年，我们之前呢也有一个叫自弹自串的系列啊，跟我们的友台内核恐慌一起来跟大家聊关于字体编码的事情。那么 GB18030 啊，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标 GB18030 2022版啊，它的全称呢叫信息技术中文编码字符集。关于这个2022版的发布呢，请大家去翻回到我们之前自弹自唱的第184期。那第184期的节目的名字叫17年等一回。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应该是那时候刚刚发布嘛，对吧？
对。
2022年的七八月份的时候嘛，播出的第184期。在那期节目里面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国标的2022版具体的一些内容。它之所以那期节目叫17年等一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GB 的18030啊，信息技术中文编码的字符集，它是有三个版本。第一版发布于2000年，当然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啊，当时的名字叫信息技术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扩充啊，当时叫这个名字。然后它的第二版是2005年啊，2005年才改到现在的名字。从2005年之后就一直都没有更新，所以我是说17年等一回啊，过了17年后，也就是等到了2022年的7月份啊，终于发布了这个第三版。具体的日子呢是2022年的7月19号发布，然后过一年2023年的8月1号实施。这个标准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强制国标，所以呢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使用汉字编码跟字相关，它要显示汉字然后它要用汉字编码，无论是软件硬件，它都必须要支持这个 GB18030。 原来我们的这个2005年的那个版本呢，因为我们那个字越来越多嘛，我们现在 Unicode 不是一直都是有那个什么中日韩扩展集，然后有扩展 ABCDEFG 嘛，对吧？当年2005年的时候是加入那个中日韩统一汉字的扩充 B 区的，加到 B 区的，所以他当时呢是说一部分是强制的，那个 B 区的部分呢是就不是强制的了啊，所以呢 ,2005 年它那个版本呢就是有点纠结啊，它叫部分强制。后来呢中国的这个国标它改了，就说你国标要么强制要么不强制，那你不能什么部分强制。所以呢根据这个规定的话，所以现在2022年版呢，它这个新版呢它就变成统一的强制，但是呢它分级别，它有实现级别1、实现级别2和实现级别3。18030的2005年版是部分强制，那就单字节双字节和四字节的就一直到扩展 A 区的话呢是强制要求的。 那么新版的这个2022年呢的版本呢，它有实现级别，那么实现级别1就对应于原来的2005年的强制，实现级别2呢增加了对应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也就是说对应了实现级别2的话呢，就终于能够完整显示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也就是什么赵孟頫的府字终于能显示出来的啊，孟夫喜食安康鱼啊，像这些字啊都能打得出来的。然后剩下呢有个实现级别3，就是要显示全部的汉字达到了87887个字。因为这个是2022年7月份嘛，它当时的如果我们和那个 Unicode 来对照的话，它其实是收到了扩展的 F 值啊，这个是原来18030刚发布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的内容。以上这些事情呢只是前情概要啊，我们在我们的第184期呢的都有讲过，而且有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啊，大家我还是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一下我们这个第183 184期。而如果是我们的会员的话呢，可以翻回去啊，我们当时呢是有这个会员通讯的，那2022年8月份的会员通讯里面是有这个图文的解释啊，包括一些码位啊，一些介绍，一些字形是怎么写啊，我这在我们的会员别人的通讯里面都是有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2024年的9月29号啊，这个时间点也非常有意思。2024年9月29号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其实和这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也是一样的，印发了这个国家标准的公告，2024年的第23号啊，在这个公告里面呢宣布强制性的国标的我们的18030的2022年版的第一号修改单发布。它是9月29号发布的，然后呢 ,10 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啊，这个所以这个动作非常快。但是呢在这个修改单里面加了9793个字。哇，一下子加了这么多个字，所以呢其他的那些方面呢是立刻实施，但是呢这增加的9793个字呢是设了一年的实施过渡期，其他的东西10月1号就正式实施了，就因为它是修改单嘛啊，所以你一改的话就马上改。
哎，那实际上它增加的这些字主要是哪一些字，有没有一个什么比较技术性的范围可以概括它？
其实我们信标委啊，我们现在信标委也有这个公众号，我们一直有人家都在吐槽那个信标委的网站做的特别烂，然后呢他们那个信息公开也做的非常不好，然后今年他们开了那个信标委的真正的那个公众号，然后在那边发布，现在发布的比较勤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们那个官方的消息。不过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啊，总结是四点。第一点其实刚才我也说了，他就首先修改单嘛，肯定是收字越来越多嘛，那这次增加收录了9793个字，然后增加的9793个字全部是放到实现级别3的，所以单纯从这个字来讲的话哈，实现级别1和实现级别2的话呢是没有变化的，因为实现级别1是强制的嘛，所以换一句话说，对于强制的部分呢其实没有变化，大家松一口气。但是呢如果你是超大字符集，然后呢你作为这个系统，对于要支持系统3的话，那你就意味着你要对应好多汉字嘛，那么这个实现级别3需要实现的字越来越多了啊，这是你看9793了，将近1万个字呢。实际内容呢覆盖了 Unicode 的就是所谓的中日韩统一汉字啊，或者你叫表意文字的扩展的 GHI 这个区都加进去了。那事实上呢也就和我们现在的Unicode 的第16版的这个汉字呢其实是已经同步了。这是第一点，增加了将近1万个字啊，当然具体的是9793个。第二点呢是增加了中日韩笔画和所谓的表意文字描述符。中日韩笔画本来就是有的，但是呢这次呢又补了一些，这次又补了36个笔画啊，比如说什么提啊、弯钩啊、斜钩，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其实是 Unicode 后来增补的，所以我们国标就跟着补一下而已。然后那个表意文字描述符也是， 这也是新增加的几个。一共是五个啊，这个都是追随这个 Unicode 的。然后第三点非常重要。第三点啊，对原来这个实现级别一，也就是强制那个级别，它加了一个补充的说明。他说在实现级别一里面，为了保证这个新版的2022产品对原来符合这个2005年产品的兼容性，是允许33个删除或调整码位的字符继续使用。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这个2005版本到2022版本啊，有些字啊，这个字的码位是改掉的。因为在2005版本的时候，当时 Unicode 还没收呢，我们是提前收录了，所以当时是放上的临时码位。后来 Unicode 已经改了，那因此呢，理论上讲就应该把它放到正式码位上去。然后现在呢，它是允许这33个删除或调整码位的字符呢是可以继续用。这个你就说你还是用，虽然我新版已经改了，但是你原版放在你临时码位上那些字符还是可以用的，我并不会反对你去用这个放在那个临时码位上，但是你新码位也必须要有。然后还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是这个只是对于这个显示的产品用的，而对于输入法产品，输入法产品必须要用新的码位，因为你输入法产品是为了用户打字嘛。用户你打字，你比如说你用拼音打字打，其实输入法它是在内部是提供那个码位的嘛，所以你输入法必须要就不能再用那个什么临时码位了，输入法必须要打到转到这个新的码位的输入功能啊，这个输入法是除外的。它其实呢对于那些旧版的那个字库软件，其实这个就是放宽的要求，其实是。因为实作还是挺麻烦的。大家现实里面你这么多东西，因为强制国标它的力度是很大的，你这些全部搞掉的话，这些实作的人都是哇哇大叫的，非常辛苦。
对，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字体产品，我还真不能不兼容。
是的。
如果不兼容，以前的字符会显示成豆腐块，这个会非常的奇怪。
对，尤其是比如说是出版行业，它比如说一个老的文件嘛，对吧，你一打开来看，原来这个字体是可以显示的，结果你现在你换的，你必须，所以出版行业特别不想升级，你一升级的话，你原来是弄的显示正确的，反而变成不正确了，变成豆腐块了，这个把我以前老的文档全部弄坏的嘛。
对，而且这个变成豆腐块还非常的，就是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事情，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
因为它原来是那个临时码位嘛，它也其实就是我们常说那个 PUA 啊，就是你要翻译成私有码位也可以啊，其实也有其他的翻译方法。
这个还真得兼容，这个不兼容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告诉我应该换成一个新码位，但我至少得知道我想把哪个字换成新码，现在这个字都显示不出来，我都不知道我要换什么字。
不过总体来讲还好杀伤力不是那么大啊，数量只有33个。
对，它主要是标点符号吧，我感觉那些字其实还好，主要是标点。
就是那个竖排标点。
这个应该对出版行业还影响挺大的，特别是那些有排竖排古籍之类。
但是这个竖排标点其实是叫竖排标点显现形式的 presentation, 知道吗？有一些系统是依赖于这个的。但是说实话，真正的如果你要按照这个 OpenType 特性的话，它其实是用那个 OpenType 特性的 Vert 去转字形，而不是依赖于这个码位，知道吗？
确实。
所以啊，就说你换成竖排的时候，换这个标点啊，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机制。你用这个竖排标点的显现形式的码位，它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兼容形式了。新的文档呢不推荐用这些的。Unicode 说了嘛，这个兼容形式就是为了支持旧文档的。然后你这次国标又改了，你又不兼容的话，就是非常矛盾，知道吗？本来就用这个码位就是为了兼容的，结果你字体又改掉又不兼容，又变成豆腐了，这是特别乱。所以呢这是修改的第三点，但是我觉得一般的用户来讲呢这点影响不大。然后第四点， 第四点其实是那个他们公众号上没说的，但是呢，我必须要吐槽的一点。原来这个我们纸质版，就是正式发布版的这个2022版里面有一些错误。他那个附表里面，因为他说他要支持那个通用官方汉字表嘛，所以呢，在那个附表 E,ABCD 的 E.1 里面，它有一个表叫通用规范汉字表汉字的字形与这个代码位置的一览表啊，就是所有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从8600字从头排到尾，然后它的码位分别是什么啊，它印了一个表，然后那个表居然有错误、然后这个错误是非常低级的错误，因为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它是使用了 Excel, 然后 Excel 它会自动开启那个什么科学技术法的那个功能嘛，所以那个，
这我们以前说过好像。
所以啊，这个错误就是莫名其妙的。你这一个堂堂的国家强制国标，你就没有人校对过吗？所以啊，赶快就发修改单就改嘛。当然他也得要说嘛，因为这个必须要一代老师交代啊。他说修正了少量编辑性错误。的确是编辑性错误editorial area, 好吧。但是这个错误说实话就是不得不吐槽，实在是太过低级了。
行，那我们刚刚其实相当于是了解了一下这次整个修改单的一个内容的概况。然后实际上如果大家关注我们以前节目也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对这个修改单的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挺关注的。我刚刚随便搜了一下，我们好像有3-4期节目，至少有3期吧，都讲到了这个修改单的征求意见稿在这个反复的，它其实也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它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征求，然后整个时间也拖得非常的长，可以看到它这个国标的年份编号是2022，而现在其实已经是2024了，已经过了2整年了。那所以它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跟我们听众分享的故事？
大家一个，这是一波三折呀。您看一个修改单最早是2022年的9月份发布的，也就是修改单的第一份征求意见稿。他当时出来的。然后呢，在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他说了，在2022年的上半年就启动了这个修订稿的技术工作。所以啊，大家看这个时间很诡异，知道吗？大家想一想，他说他2022年上半年就开始修订了。可是大家想想，这个正文，这个正版是2022年7月才正式发布的。也就是说，正文都还没有发布呢，他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想修订了。
不过这个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挺像是现代人的一种推进项目的方式。就他因为他要把这个迭代过程给他怎么说，可以并行化嘛，就是一方面在准备发布，另一方面在准备后续的迭代。这个挺像一个互联网产品的思路。
你这是一个国标诶。嘛，的确也是这样了，没有办法了，因为正因为它是一个强制国标，所以呢，它这个真正的审批，它要花很长的时间。
对，本质上就是发布和这个编辑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怎么说，权力部门在分管的。
所以你最后的文本确定到上面送审，而且呢，强制国标啊，你要通报国际，因为你是强制国标，你要上报 WTO 的。然后这篇国际公报，然后还有走程序都过了以后才能 OK 的。所以呢2022版的这个正文本身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手续，所以等到7月19号才发布。当然它实施是更晚了，实施正式实施要在一年后，等到23年的8月份才实施的。但是呢这个文本的程序还没走完了，已经发现我们已经要有好多好多错要改了。所以呢事实上呢，就是征求意见稿的第一版的征求意见稿呢，他说了是在2022年上半年就开始启动了，然后呢最后呢这个2022年的9月30号呢就正式发布了这个第一版的征求意见稿。这也涉及到一个这个标准化的这个同步的问题。 我相信咱们大部分的听众呢，因为是做实作的，而且我们的用户更熟悉的是 Unicode 的嘛，对吧？
嗯，
和国标啊以及跟那个国际标准 ISO 可能印象就没那么深刻嘛。事实上 Unicode 大家也知道啊，它是固定每年定期更新的。
对
，Unicode 它现在如果没有实在没有特殊情况，当然了，疫情期间是一个特殊情况。如果 Unicode 它没有特殊情况，它定期每年九月份更新，它这个时间表是定的。然后 Unicode 它其实是一个产业标准。如果再退一万步来讲，它其实是几个美国大厂商他们自己内部搞的一个标准。
嗯，
而我们中国并没有必要去遵守这个 Unicode， 以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讲，我们遵守的是 ISO， 就是国际标准组织 ISO， 还有 IEC 嘛，就是那个国际电器协会嘛 ，ISO ICE 的10646这个国际标准。
嗯，
而事实上呢，大家如果以前听过我们这个关于这个技术的节目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当时就 ISO 他们自己搞一个编码 ，Unicode 的那些厂商他们也搞个编码。后来双方都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并不需要两个编码，对吧？大家只要搞一套就可以了。所以呢，事实上那个标准本身啊，并不一样啊。Unicode 它这个标准写的和 ISO 它一些标准写的是不一样，但是他们最后做出的那个编码，什么字安在什么码位，什么字安在什么码位，这个东西是一样的，而且他们进行同步。
嗯，
比如说啊 ，Unicode 的第13版的这个码位呢，是它和一些内容是和 ISO IEC 10646的第2020版是同步的。
嗯，
后面 Unicode 它每年都更新嘛，Unicode 后比如说后来又加了这个 CJK 统一汉字的 H 区啊，然后就变成了 Unicode 的第15版。Unicode 加了以后呢，然后它会跟 ISO 同步。那 ISO 它当时的10646已经有了2020版本了，所以它就以一号修改单的方式加上了 H 区，这样它就能和 Unicode 的第15公布。所以现在最新的版本 Unicode 是第16版，然后呢 ISO 的10646的它虽然是2020版，然后呢它通过1号修改单和2号修改单的内容和去与这个 Unicode 同步，是这样一个感觉的。所以这个标准啊，一直都是有些滞后的。我们的国标的18030这个内容和这个 ISO 的这个10646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嘛。我们真正把这个国际标准10646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国标是13000，是另外一个国标。啊，就是那个所谓的国际标准的那个字。我们18030收的字要和这个国际标准一样，但是我们编的码是另外的18030，我们自己的国标码啊，字是一样的，但是码不一样。啊，我们18030，因此我们18030，我们自己这个2022版本啊，我们覆盖的那个字啊，只覆刚才说了嘛，只覆盖到了 F 区，那些就挑的那些字，所以你说实话，也其实也就是对应到了10646的原来的那个版本，2017的那个版本，对，所以当时我们在做我们新版的，隔了不17年等一回嘛。所以17年等一回，当时的目标只是和这个 ISO 的2017版去同步。我们把2017年版转成我们自己国标18030的2022版。这当我们最后2023走完程序的时候，人家 Unicode 都又有了 G 区 H 区 I 区都有了，所以正文都还没发完了，我们就又要准备下一次这个修改单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出来 Unicode 是走在最前面的，然后 ISO IEC 10646去和 Unicode 对齐，然后我们的 GB 18030再去和这个 ISO 对齐。大家注意这个顺序哈，走在最前面是 Unicode， 然后呢是走这样的一个顺序，一直是这样子的。结果在这次的一号修改单征求意见稿里面出来一个破天荒的事情，在这个一号修改单里面，它有个最重要的，它说它要加入公安人口信息专用字库专用汉字1046个，你加字没有关系。结果大家眼睛都掉下来的是，发现草案里面它居然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本修改当中，公安人口信息专用字库标补充汉字的编码区间对应于国际标准的第10平面，也就是 0A 平面，而国际标准 ISO IEC 的10646对该编码区间尚无规定。工作组认为，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研制程序繁琐，时间漫长，以国际标准带动国家标准的这个工作方式，难以解决现阶段我国信息化社会建设对汉字标准编码的迫切需求。国家标准先行，首先满足自身需要，其次促进国际标准前进，值得尝试。哇，他开始说了，我不听你国际的，我自己先搞，是这次第一号修改单搞出来的事情。嗯，大家都惊呆了所以呢，他其实是很着急的，他是有一个公安人口信息专用字库的补充汉字，有897个字，他急着要把这897个字加上去。但是这个字呢，还不是就是所谓的什么 CJK 统一汉字嘛，以前就是大家都要商量嘛，因为是统一汉字嘛，我们要交给那个 IRG 去管的嘛，要统合，要认同，要有那样一个程序嘛，所以他又嫌那个程序太慢，来不及，我自己先加。那我们自己先加呢，又没有码位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就加到码位方案里面的第10平面，那是一个空的平面，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就先放到第10平面去啊。当然了，第10平面，我口头说第10平面就是那个10进制的10、嗯、按照这个16进制的话应该是 0A 那个平面，就码位是 0A 那个平面，因为16进制嘛， 1,2,3,4,5,6,7,8,9A 嘛，对吧，就是 DA 平面， 0A 平面。哇，这样大家就惊呆了，知道吗？
嗯
这个是第一次修订的事情，这是2022年9月份的嘛，刚刚出来征求意见以后，大家都提了意见，这个事情，哇，你原来你还可以这样搞啊，然后大家就都提，因为他是征求意见稿嘛，对吧，然后大家就提了意见，提了意见，后来又开始修订，于是呢在2023年的3月进行了第二次修订。然后第二次修订最重要的，大家就针对那个你要增加的那个897个字怎么搞啊，对吧，然后大家呢又重新看了，而且你这个897个字里面呢也有问题。事实上呢，在一号修改单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就把原来897个字呢减少成614个字了。这个他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他也说了，他说在第一次这个公开征求意见以后啊，根据国内外意见和内部检查考证的结果，删除了283个已编码可认同以及明显的错误的字，然后剩余的614个字里面有12个字因文献证据不足而存疑，考虑到实际需要啊，仍进行保留，所以呢列于字表的最后面。这个呢就是第二次征求意见的内容。然后在第二次征求意见里面呢，依旧是把这些字呢放在了这个所谓的第 0A 平面，也就是第10平面。所以现在问题就出来，这个第10平面到底能不能用的问题，你知道吗？
嗯，能肯定是能，只是这个解决方案好不好的问题。
事实上 ISO 的分委会在2023年5月份对这个第二次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反馈，已经明确指出 0A 平面不能你自己单独去占用，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但它既不作为这个 ISO 的这个什么兼容标准，又不考虑 Unicode， 它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标准，所以理论上它也可用，我觉得。
因为什么，你其实你国标收了以后，你到时候还是要 ISO， 还是要收的，就是其实你最后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而且你事实上就是单干和大家一起同意商量干，其实就这个事情嘛，在最早出来我们叫 CJK 统一汉字嘛，
嗯，
最早出来就是各个国家机构，大家一个地区派一个国家叫 National Body 啊，我们叫国家机构，各个地区派一个，然后大家一起商量，然后来认同，然后来做，所以会有个 IRG 这样一个组织嘛，然后突然莫名其妙的，嗯，你突然跑出来要自己做，然后呢绕过了我们 IRG， 你知道吗？
对，因为他不说了嘛，他说时间漫长，程序繁琐。
对，我哎呀，我 ISO 和 IRG 就惊呆了。当时 ISO 就给他提，在第一次正确译稿的时候就给他提意见嘛，说你不能放在第四平面。然后呢，这个第一号修改单呢，他还进行了议众意见汇总，说不采纳你的意见。目前 Unicode 的标准和国际标准 ISO IEC 10146并未指定 0A 平面的用途。在此情况下，我国的国家标准使用这个空闲的平面进行汉字编码并无不妥。
嗯，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是对的，但实际上有问题。嗯，
然后大家如果只认真去翻这个 ISO IEC 的那个10646啊，他在第七章说了这个整个 UCS 的总体要求，说除了那些为专用字符或传输格式分配的代码位置以外呢，本标准里面没有安排字符的这些代码的位置都应该留待以后进一步标准化使用，而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这是第七章明确指出的，而且的后面的第九章第一节也说了，零零组的从D0,03 到 0D 包括这个 0A 这个平面都是要为未来的标准化保留的，我是预留的，是有预约的，是 reserve 的意思，知道吧？
嗯，
不能乱用的。这个其实10646都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而且这个10646当然了，这是国际标准，然后转化为我们国标的时候呢，这个转化的国标是我们的推荐国标，不是强制国标。
嗯，
所以反正 ISO 的意思是，首先我们当时大家都已经说好了，这个呢就是这是给未来用的。嗯，而不是你某个国家的国家标准单方面你就可以去分配的。所以当时大家说好，一起说好的呀，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反悔。就是那个 ISO 说的这个事情。而且事实上呢，因为大家是本来是有这样一个默契的嘛，因此原来的那个国标和 ISO 它是一一对应的嘛，虽然你这国标是码是另外的码，但是呢它通过映射表都是一一对应的。所以这样对于我们这个软硬件的实作者是有好处的。我们只要支持 Unicode 的话，然后我有一个那个翻译表，对吧，有一个映射表，又就等于可以同时支持你 GB 了嘛。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的 GB18030 现在这个整个代码的架构其实是可以和 ISO 的10646同步的，也就等于是可以和 Unicode 同步的。目前本来这个机制是很和谐的。
嗯。
结果你现在突然冒出来，你不按这个的话，你自己去取一个就不和谐了嘛。所以 IRG 在2023年3月份开会的时候，哎呦 ,IRG 很生气的。IRG 就说，哎呀，你们怎么突然就绕过我了，而且他们本来自己在审这个事情的。因为 IRG 本来就是这个表意文字专用组嘛。他们自己在审，然后呢就有一些认同，他们就强调你们应该及时向 IRG 的专家来提供任何就之后的你这个 NGB18030 的修改草案，你要提前跟我说，你不要绕过我，更不要不当使用这个 ISO 的10646标准。对，那个是当时那个 IRG 都急了，又发了一个这个措辞非常严厉的一个词。
好吧。
嗯。然后这是三月份开会嘛，然后九月份开会的 IRG 又说了嘛，做了这个事情就等于绕过了我 IRG 原来做了这么大量的，我这些东西都是按顺序按批量整理的，你突然又给我搞了一个集合，而且打乱了我的认同规则，因为码位都是资源啊，日本也要啊，台湾也要啊，结果他好多字都被 IRG 在审的过程中都被打下去了，说这个字可以认同的，我就不给你另外一个单独码位了。所以其实有些其他地区的话，他们也不服气的，知道吗？所以大家在一起要统合的话，所以 IRG 搞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认同原则，大家一起讨论符合原则的必须要认同掉啊，这个术语叫 unification。
嗯，
啊，国标的术语叫认同，当然有人翻译成什么统合，有人叫统一啊之类的之类啊，但是国标的术语叫认同。当它是同样的一个字的话，那就只付给一个码位， 不同的字是不同的马位，是一个字的话就是一同样一个马位，马位只会越来越少嘛。
嗯哼，
所以他们那些人很怨的，啊，好，我以前我自己要字，你们都不给我编码，然后这次你中国自己突然闹着，然后你全跟然后全都给中国就是，他们也很生气，知道吧？啊，anyway， 反正最后呢，现在 后来的 IRG 说了。以后呢，你们如果要增加这个 这个中日韩的字符，你所有提交人，你提交新东西必须要提交一个证明，说我提交新东西不会影响到我原来的老东西，而且呢，你还要给我 IRG 足够的时间来审查这个事情。IRG 他吃亏了，真的吗？他这一次。
对，我能理解他，但是这个会有很好的执行效力吗？很难说，我觉得。
不过反正这个事情呢，最后呢，就是我们这次通过一号修改单呢，等于给这原来这个拖拖拉拉的这个机制的将了一军，知道吧？事实结果就是字的这个公安人口信息专用字库呢，被当成以急用汉字的这样一个机制走了快速通道，然后呢紧急提交给 IRG， 然后 IRG 呢按他们重新开会，然后呢以一个新的名义，也就是扩展 I 区，然后还是原来那条路子， Unicode 先 IRG 先审查，审查可以了，提交 Unicode 审查通过，然后加到 ISO 里面去，然后加到 GB 的这个修改单里面去。所以啊，这次公安人口信息专用字库补充汉字，这虽然是等同于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扩展区的 I 区，而且事实上呢，后来那些专家又重新审过了，所以最后审来审去，有些通知，有些字还是可以合并的，有些个还是可以统合掉的，认同的，最后呢，变成了622。大家别忘了，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是有800多个字的。
嗯，也还好，也就减了不没几个，还保留了四分之三。
其实对于 IRG 来说的话，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大家去看那个第一次征求意见稿里面，它其实做的非常粗糙，就是那个800多个字顺序也是乱的，我估计当时就是直接把这个需要增补的字在那个公安人口字库里面需要增补的字就直接放进去了，也没有排顺序，也什么东西都没有整理啊，非常的乱。大家知道吗？如果真正要作为 Unicode 它的一个区块的话，它里面是要排顺序，要部首，这些信息都是要有的啊，不仅是省这个字的问题。然后这个认同里面呢，其中还有一部分的字，它的关键的难点是什么？它其实有一部分字是已经在那个工作草案里面去了。就已经是在那个传送带上面了，就是按部就班的，其实就下一批就马上就可以通过的，所以那些字又被撤下来了，就是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一些是已经是在工作草案的字，一些呢是已经重复的字，有一些是错字，然后就是要重新来做，而且最关键的是工作量很大，而且你又掐时间掐得很紧，然后一定要掐在这个2023年的9月份，要赶在那边来发布啊，所以呢，其实IRG 都专家们呢都花了很大的时间来进行加班来做这个东西，然后呢，就专门做了一个区，当做中日韩表意文字的扩展 I 区，然后呢来提交，然后呢通过这个 I 区是第一次是就不是通过 IRG 来提交的，本来都是要 IRG 提交，这次呢是有史来第一次是不是通过 IRG 提交的，在 IRG 呢只好呢在那个文献上面就登录了一个新的源，这个源呢是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公安人口信息专用汉字字库的补充汉字的急用汉字啊，所以最后这个结果呢是皆大欢喜。
嗯，所以他现在是被正常的按照 Unicode 期待的方式编码了，对。
对，然后呢也没有放到那个莫名其妙的第十品面去。嗯，你不要去搞这个事情，大家都惊呆了就是。这个事情绕完了以后呢，终于一号修改单的第三次征求意见稿还终于出来。 然后这次是2023年的11月份的事情、嗯、所以啊去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在播客在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更新嘛，刚才真宇主播也说了嘛，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的就是发生的事情、嗯、大家再看这个第三次征求意见稿，这追加的这个块的数量呢也就是定了，定600多个啊，也是就定了。然后呢它的这次的它对应的 Unicode 的这个码位呢它就发生了变化，对应到了在第二平面的末尾加进去的，刚好有一块空的，然后因为才600多个字嘛，对于 Unicode 来讲这个区块并不是非常大，然后这个能往前挤就往前挤，所以它并没有加在第三平面的后面，而加在了第二平面的后面，是从 21C30、那边开始加的。
嗯
嗯，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这样的。这关于这个公安人口信息专用汉字字库嘛，最早呢是897个字对吧，然后呢后来整理了一下又删除了283个字，然后呢以及可认同和明显错误的字保留了614个字，后来呢又有12个字虽然文献不足存疑但是需要保留留在后面了，然后呢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移出了56个字，同时又从第一次征求稿又恢复了原来删除的64个字，所以呢最后定下来是622个字，所以改来改去的，当时也是每个字都要考证的，这个字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还有文献是在哪里，有什么需你真的是有需要才要用的啊。所以最后这个公安人口信息专用字库的补充汉字的这个字汇范围呢是与国际标准，也就 IEC 的10646以及这个 Unicode 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中日韩统一扩充 I 区呢就是完全一致了。终于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大家这后来也知道了嘛。Unicode 它每年都是9月份更新嘛，去年他们本来计划的是 15.1， 是一个小版本的更新，是 0.1 的版本，在15后面呢应该是16嘛，它去年并没有变成16，而是变成 15.1， 他们只是想做一些小修改、
嗯、
但是就因为国标的一个事情，虽然是 15.1 这个 minor change 是一个小版本，但是在这个 15.1 里面增加了这个 CJK 的汉字扩充 I 区，所以 Unicode 呢是在2023年的9月份最后一锤定了这个事情的。
嗯，
等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大家再看时间点嘛，这个时间线，我们国内的这个 GB 的第三次征求意见稿是2023年11月份嘛，这个事情最后才结束的。在第三次的征求意见稿里面也终于写了，就是关于说刚才那个33个那个旧马位的金融的问题，这个就是在那原文件里面写着的啊。在实践级别依据里面，为了保证金融性，是允许33个上调整过对应于这个原来 Unicode 代码位置的字符在产品中的继续使用是允许的啊，也就是说旧马位和新马位你都可以对应，这样的话其实是增加了这个兼容性的问题。这个东西呢也是在第三次征求意见稿里面也写着的。在这个实现级别三里面除了那个 I 区以外啊，还有一些字，就是最早的那个统一汉字部分有16个字，然后在 A 区里面也补了10个字，补在就原来这些老区的最后的这几个字呢，虽然它的位置是在 A 区或者是在这园区，但是呢是放到了实践级别3而不是实践级别1。因为原来说嘛，就是最早的那个基本文平面的里面的字和 A 区的字原来是强制的嘛，就必须得用嘛啊。但是在那个字的末尾里面补了16个字和10个字，加起来就是26个字，就补的这最后的这26个字呢虽然是在 A 区、之前的，但是呢并不是强制的，而是第三级别的。但是我自己是和厂家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要补的话你最好就全部补掉。
对，其实字库厂商他如果单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是没有必要去按照这个实现级别来规划他的产品的所谓的路线图或者进度的。这个实现级别其实纯粹是一种怎么说，如果你要去获得一些国家的 认证之类的，那可能才需要去遵守的一个东西。
咱们在17年等一回，那时候我们也说了嘛，这虽然是世界级别三了，但是你补一下那个尾巴，对吧？基本文平面的尾巴才16个字嘛，扩展 A 区也才10个字嘛，对吧？哪怕你要补到那个实现级别二，实现级别二通用规范汉字表嘛，补那个通用汉字表其实也才补196个字啊，不差那么一点啊，对吧？这个我觉得努把力都是可以做到的，哪怕实现级别二虽然不强制，但是它是要求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和中间件等系统软件和支持软件应满足的。
嗯，
那而且其实你做一下也才196个字嘛，这工作量不是很大嘛。你不像说你要做到实现级别上，实现级别上要做9万多字呢，哎呀那个工作量就大了嘛，差了200个字和差9万个字那个工作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呀。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从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嗯，其实呢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呢，它只是我们一个普通的我们国标的一个修改单而已。但是它背后呢有很多这个机制上的变化。一个变化就是关于我们国家的标准化的这个进程呢，是这个工作本身越来越标准化了。因为在18030发布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标准化工作就已经进行了一个更新了嘛。强制的就必须强制，不强制的就必须不强制，对吧？你不能什么半强制，然后你强制的就必须所有的公开，然后大家都能查阅，对吧？因为你要求人家做嘛，那你要求你要公开嘛，对吧？这些东西，这个做法本身呢是越来越规范化了。然后这些强制的这个国标，它进行修订，它是以修改单形式来发布的。当然从国标来讲的话，我们今天是讲字体排印，对吧？我们就讲的是那个汉字编码。我们的强制国标很多呢，像比如说食品安全，对吧？食品安全也是强制国标嘛。那食品安全里面，它里面也有类似的，像比如说什么食品添加剂，它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列表。然后这里面的列表的东西，它也是需要更新、要替换、要干嘛干嘛的。
嗯哼。
强制国标啊，它肯定是有一些很多的细节，然后这一些细节如果你又要重新再去走一个国标的申请，然后审批，这样手续会非常非常麻烦，而且国标也要保持它的一个稳定性，你不能老变啊。因此呢，就是说主体保持不变，它以修改单的方式进行这个补充和更新啊。这个机制本身也是新的，以前并没有啊，以前就是你要更新就直接更新掉了嘛，要不然甚至都不更新。你像18030它一直都放着，17年它都不改。所以呢，终于我们现在呢先改强制，然后呢以实现级别的这个形式来做，这是一大进步。然后灵活的在适当的时间以修改单的形式去来走这个流程。虽然这个修改单形式它本身也是要公示，要征求意见，还是要审批，但是理论那至少你去翻本身那个去改这个原本的话会好得多。18030的这个国标我是有纸质版的。纸质版一张好厚一大本的，差不多要有5厘米厚。那个纸张印出来。现在当然大家都用电子版都没看啊，我是真正的买的纸质版的。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中国作为 ISO 国际标准组织的一员，我们是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这个秩序的。既然你是我们成员，大家原来商量好的事情，原来是什么规则，大家要怎么做，要互相商量，要到国际通报的，有些事情这都是规则，要遵守规则。当然了，有些事情的确是需要有推动。你这事情说实话的确，如果这次如果没有国标这个他换一种方式出来这个闹一闹，可能这个事情也不会推动的那么快。这的确也是这样的。这是事实。但反过来讲，规则就是规则。虽然最后的这样一个结局是皆大欢喜。但是中途一些做法和中途的一些像我们要遵守国际规则，这个要怎么样让它合理的进行这推动啊？有句话就是你早干嘛去了，对吧？虽然 IRG 有它的理 ，ISO 有 ISO 理，到 UTC 他们有各自的理由嘛。 定期也是开会，大家也在推这个事情，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些重要的人在重要的节点推动重要事情的话，有些工作的确就是进展非常缓慢，
嗯哼，
对吧？我们自己也在做一些标准化事情，我们也知道吧，对吧？在一些事情的话，你虽然会在开，可是要大家推动一些事情的确是很慢的。然后有些东西的确是要需要一些契机，嗯，但是契机是一回事，但是做法必须你要规范，要遵守规则，这个是的确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还是因为这个是行业的东西，虽然是行业的东西，它会征求意见啊，这需要有这个 public comment， 对吧？需要有公示啊，然后大家要征求意见。其实还是蛮欣慰的，就是在一些关键时候的，他还是可以收到一些个人专家和国内外的各个机构来的意见。而且呢，每次在一个新的这个公开意见的话，他都会对之前收来的意见是有这个评论啊，这条是采纳的，这条是不采纳的，它还是有结果，是有通报的啊，不至于像什么石沉大海一没有消息。这个整个过程还是公开都能，我们作为外部人士都还是能看到的，这个程序本身还是比较清楚的。嗯，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一些那个实做的事情吧。至少微软方面啊，就10月4号他们已经出了新的消息了，就是说在 Windows 11的那个 beta 版，就是他们的那个开发者 insider preview 版本里面呢，他说已经有一个新的字体叫 Simson Extend G 啊， Simson 嘛，就是原来那个中译字体的扩展版，它是 G。 然后呢，他说这款字体里面呢含有9753个同一汉字啊，是支持 Unicode 的扩展的 GHH 的。这当然在目前，因为这是10月4号发的消息，那它这个还没有正式发布嘛，因为它是在 Insider Preview 的一个通道里面。说实话吧，就是越往后面这些字啊都是就是罕用字，但是呢你一旦遇到了，你没有字体显示，就用户看到的就是一个豆腐。
嗯，
的确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说实话，就系统至少要有一款字能够显示的话，那它就不会显示成豆腐嘛。所以 Windows 就微软呢，还是在这方面的动作还是蛮快的。当然微软早在去年的7月11号啊，他们就已经开始支持那个实现级别2的了。
嗯，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支持那个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这个里面的话，那微软雅黑啊，然后安卓的它四元黑四元送啊，然后苹果的平方啊，这些大厂商的字体的都是支持的。当然了，我刚才就说了，至于这个实现级别3，哇，那个现在又修改单了，修改单以后就将近9万多字了嘛。这9万字要支持的话，这对于一个厂商来讲还是非常辛苦的。刚才说了，微软呢，它是做了一款字是来支持的。国内最近现在一些字体厂商还是比较努力的做这些事情的嘛。像前段时间那个方正也说了嘛，他们做的 Vivo Sans， 他就说他是支持9万多个汉字的嘛。他是超过扩展成了9万6千字的一个超大字符集。当然了，原来你强制部分呢是只有2万多，你现在这个支持第三级别的话要有9万多，哎呀太可怕了，就是还是很占地方的，说实话这个用的这个几率非常少嘛。但是需要的人生僻字的人来讲的话，还是有跟没有是差别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拭目以待嘛，看一下有没有更多的新的这些厂商会跟进。但是说实话吧，对一般用户来讲的话，无非就是希望能显示出来就行了啊。一般的那些什么美术字啊那些东西的话，标题字它也不可能啊显示成会给7万里会做到9万多嘛，对吧？基本的宋黑房楷啊，这几个字体如果能做到能有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当然了，今天这些还会涉及到一些这个系统的有些技术的细节。有些东西呢其实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也讲过，特别是 到底这个国支持国标了和有些人的姓名里面这些所谓的罕用字到底能不能打出来这个事情，对吧？嗯，是怎么样的，还是两回事。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顺便听一下我们以前的节目，比如说在去年八月份，我们请这个文字技术专家 ASO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了这个生僻字处理指南的这样的一个文档啊。当然我们那篇我们的第211期节目的名字就叫生僻字指北，大家谈了一下当时那个发布的那个生僻字处理指南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编码的事情嘛，你编码做完了以后还要有字体厂商了，要来支持，还要有系统来搭载，还有输入法的支持啊，很多事情都是一连贯一套的，特别是输入法啊，因为这对于用户来讲的话，最重要的还是输入，你没有输入法那个字打不出来呀，哪怕那个字就在那边，在那个字库里面你调不出来嘛。上个礼拜我们 The Type 在小红书和在个公众号上面，我们还进行了，我们有一个栏目叫修文解字嘛，然后呢又刚好他们又把我们其实之前翻出来，就是赵孟俯的俯字打不出来的这个事情嘛。我很想知道一下，看我至少到此时此刻我用的几个主要的拼音输入法，那个赵孟俯的俯字还是那个所谓的繁体字的赵孟俯的俯，而不是通用规范字表里面的那个所谓的简体字的简化字的赵孟俯的俯，这个就是输入法的问题了。那个俯字已经有正式的码位了，你输入法你就要让这个字能打得出来，要不然就算我字库做了，你这个字还是用户还是打不出来呀。
哦，诶，那这个苹果操作系统更新了之后它有更新这个点吗？
我试一下哈，我试一下就最新版的，因为我没有用苹果的那个输入自带的输入法，这帮我试一下赵孟俯。
对，我也不用，但是我用的这个输入法赵孟俯打出来是对的。
我用苹果自带的这个还是错的，哎，不，也不叫错的，就是繁体字的。
哦，对，我这个版本苹果，
还不是新的
繁体的。
对，
对，
但是我在手机上，因为我手机我在手机上我用笔画输入法知道吧，我用笔画输入法就能打出这个字。
哦，
因为我是写出来的吧。
对，我用的是那个 Rhyme 的那个中州韵，也是能打出正确的简体版的符。
你是用拼音是吗？
对，我就打赵孟俯，它正好是一个词库里有的一个词组，然后
对，所以就是要去改，要去更新词库嘛。
对，
赵孟俯的俯字其实都已经是那个，今天我们说这已经是在那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里面都是按那个实现级别2的事情了啊。我们今天更多谈的是那个实现级别3的字呢啊，所以啊，哎呀，这个事情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大家继续努力。啊，哎，等一下，我们十月份的会员的抽奖有没有决定要送什么？
其实我们之前抽了很多奖的奖品，并没有送出去，看要不要接着送。
好吧，就是你发了获奖信息的邮件，但是他没有回是吧？
对，当然邮件不是我来发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放在会员通讯的那个通讯里面直接一起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会员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什么。
好吧，今年都给你突然发个中奖的邮件也很奇怪，所以好吧，那就这样，我们抽奖还是会继续抽的啊。我们各月的这个会员通讯里面呢都会和大家说谁获奖了，那你就要但让大家获奖的会员及时的联系我们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个东西就顺延咯。好吧。那你收个尾。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反馈呢，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们。啊，对，如果大家想要跟这个播客节目有一些互动，大家最好能直接写信到播客的这个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因为我们最近好像发现有一些听众，他可能同时是我们的会员，所以他会往会员的那一个比较倾向于像一个客服联络的邮箱来发邮件，那个邮件我们播客节目组不会直接收到，所以有的时候 转发到我们这里来已经会比较延迟了，所以如果大家想及时跟我们联络呢，可以直接往播客的邮箱写邮件。那我再说一下这个邮箱的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在新浪微博、在微信以及在 Twitter 上面都可以通过 The Type 这个 ID 找到我们 THETYPE。那么在 Instagram 上搜索 The Type 下划线 COM 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在 Instagram 上面的这个最近开始发布内容的账号。同时在 Facebook 上搜索 The Type 或者 Type is Beautiful 也都可以找到我们。
本期节目由 Eric 和振宇主持，由 Eric 在 MacOS Sequoia 上面制作剪辑完成。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嗯，拜拜。
本期节目由方正字库赞助播出。方正字库是中文字体设计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导者，中文信息传播的主流选择。中国人，方正字库。